横行啊，我们还能够聚会啊，我们也感谢啊，上帝使用高科技啊。如果在过去传统的时代啊，我们就很难有这样的聚集。所以，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花皮凋零啊，草皮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学习、所传讲、所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典。在今天的邀力问答，我们读到威斯敏斯特大邀力问答69问啊，我读问题啊，大家一同啊读啊答案。说无形教会的成员在恩典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是什么？答：无形教会的成员在恩典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是在于与他中保的功劳有份，在诚意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以及今生的一切事宜上，都显明他们与基督的合一。弟兄姊妹，这样就特别讲到无形教会的成员在恩典里所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是什么。在答案中特别讲到显明我们与基督的什么合一圣经上用两个突出的比喻一个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5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我们就看到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都是这个葡萄树上的什么枝子我们都是从这个葡萄树从见到这个葡萄树见到天父的栽培得到滋养多结什么果实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基督的交通我们与基督的什么合一所以这地方就特别讲到无形教会的成员在恩典里恩典就是说我们得蒙上帝的恩典我们得蒙上帝的什么恩典呢？首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讲，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指圣父上帝的拣选之恩为什么上帝拣选你没有拣选他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上帝白白的主权的恩典然后第二个我们得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我们在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上帝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白白的救恩，为我们道成肉身，十字架舍命，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还要再来，是我们的得救最终经得胜，达到得荣耀的什么完美的境地。然后我们这个恩典也包括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恩典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医治我们，更新我们好使我们不断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父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无形教会的成员，我们在恩典里大家一定要想到圣父上帝的拣选之恩我是谁配得上帝的拣选。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我是谁配得耶稣基督为我舍命圣灵上帝的内住成全成圣之恩，我是谁呀圣灵竟然住在我的心中，竟然陪伴我，做我最好的朋友，把上帝永不离弃，永不失败永不改变的大爱赐给我们。这儿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说享有的与基督的交通这个与基督的交通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忽略的请大家翻到在约翰一书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特别讲到我们与基督的这个交通。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就首先讲到说，论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说论到把这个回声，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有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我们信主不是自居啊，不是宗教，不是仪式，而是在基督里得了生命，得了新生命，得了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然后第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圣徒相通，彼此相爱。我们那是与父相交，你那是使徒约翰怎么与父相交呢？那是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所以我在这儿称这位啊信徒的生命为三重相交的生命。第一，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相交啊。第二，接着与基督相交，我们与父相交。第三，我们在基督里不光是与父相交，也是彼此什么哎相交的啊。这三重啊相交的什么啊生命啊，都是以基督啊为轴心的，是在于他中保的功劳有份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改革宗教的问答上总是强调中保，中保啊。我们知道中保是为啊这个圣约的立约者啊，与受约者啊担任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啊，他代替我们啊，承受了我们犯罪当初的刑罚和苦楚，他要代替我们遵守了上帝的律法啊，使我们罪得赦免，也使我们因信什么诚意。这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或者是功劳啊。我们得享基督的交通，领受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啊。具体而言是什么呢？诚意啊。诚意是指啊，我们在上帝的法庭面前被上帝啊按照他的律法，因着基督的救赎算我们为义，这个意义是根据信心领受的。然后得儿子的名分啊，这点啊，今天教会中我们强调的少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是啊承受产业的啊。第三个方面啊，也包括成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改革宗神学啊，与一般的福音派，甚至与一般的路德宗教会的殊胜之处是什么呢？那我们不仅强调因信诚意，而且我们也强调分别什么为圣。啊，更重要的是，一起在今生的一切事宜上，啊，所以我们得蒙基督的啊连结，得蒙基督的救赎，啊，得蒙基督继续带导，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是在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国家，乃至上帝呼召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呼召我们所去的每一切事宜上，都显明我们是基督徒，都显明我们与基督的什么哎合一。这个合一啊，我们就读一下经文啊，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在哥林多前书啊，一章三十节，在哥林多前书啊，一章三十节讲到这个合一。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啊、救赎。啊，也就是说我们今生今世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啊，一切的智慧啊，一切的知识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啊，也都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啊赐给我们啊。然后神一步一步的也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灵命的阶段啊，使我们得享肥甘啊，使我们得享在基督里啊丰盛的生命。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我们这个无形教会的成员在恩典里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成全，在三一上帝的恩典里啊，享受着与基督的交通。这个交通使我们在基督里与父交通，我们在基督里啊彼此交通啊。这个交通也使得我们啊确确实实领受基督作为中保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然后让我们得到了什么恩惠呢？哎，让我们得到了诚意，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并且今生一切的事宜上啊，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啊，也借着圣灵都够我们用的。好，谢谢啊，今天我们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啊十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在《罗马书》。 15章的30节到33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上这一段非常有圣灵高抹也非常谦卑的一段祷词。和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卷项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上帝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使徒保罗其实讲得非常沉重怎么讲得非常沉重呢？他这是用庄严的宣誓的形式我们知道宣誓的时候是奉主的名宣誓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使徒保罗说，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和我一同竭力弟兄姊妹，我们一想，哎呀，使徒保罗让罗马的弟兄姊妹竭力干什么呢？原来是为他祈求上帝使徒保罗这好像很关心自我了很担心自己了确确实实是这样使徒保罗也是人也是蒙的罪人他也有他自己所关心的，他关心的是什么呢？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服的人，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接下来我们会知道保罗写这封信以后他带着的马其顿亚该亚为犹太的圣徒，为耶路撒冷圣徒所收的捐献到耶路撒冷去，结果到了耶路撒冷反倒被人抓捕反倒被人几乎置于死地然后不得不上诉罗马，最终在罗马蒙难。所以保罗确确实实到罗马去了但并不是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二是带着锁链二是被人压着二是不得自由的到了罗马，并且在罗马什么寻找大家想到使徒保罗的这个祷告中的负担以及他最后肉身上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在这儿讲的这段祷告确确实实是非常严肃的确确实实是非常珍重的关乎到使徒保罗的生死也关乎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外邦教会的什么关系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用为传道人祈祷这个题目来分享这段经文因为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的核心竭力的要为我祈祷。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会分享到传道与传道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没有传道的，我们怎么听到神的话呢？我们在这段经文中讲到传道人的依靠，传道人到底依靠什么传道人的难处到底是什么传道人心里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一同享受上帝的同在。使徒保罗说，愿赐平安的上帝常和你们众人什么同在。那我也会简单的和大家分享到靠着主的恩典，牧师的主要责任会众或者教会的主要责任，但是关键是大家一同在基督里学习祈祷因为保罗本身是要求祈祷，保罗也是祷告的人保罗罗马书你就看到从头到尾，从始到终都贯穿了保罗的祷告保罗绝不是写论文式的保罗绝不是论辩式的虽然其中也有观点也有论辩但是保罗写的这个罗马书从头到尾都充满对上帝的敬畏充满对罗马教会的关爱也充满他自己的生命的领受包括感恩呼召，也包括他的挣扎，他的忧虑他的愁烦确确实实我们用这段经文大家一同学习如何为教会如何为传道人祈祷。好，我们先祷告求主光照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使徒保罗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又借着圣灵的大爱， 恳求劝告罗马的弟兄姊妹切切的啊，竭力的啊，为他向上帝祷告啊，为他向上帝祈求的啊，不是他个人的私事，但是也关乎到他的侍奉，关乎到他的生啊，关乎到他的死。主啊，你实在是啊，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啊，呼召我们，按照我们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啊，有尊严的不多啊，你却是我们做至高上帝的祭司啊，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啊，彰显的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不光是牧师啊，有传道的职分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都有在基督里啊长大成人啊，按照功夫要做师傅啊，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啊，都要啊背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都要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这传道人不仅是一个特殊的呼召啊，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每个人普遍性的呼召。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啊，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洁净啊，使我们不断的分别为圣啊，又能够不断的彼此代祷啊，互相珍惜啊，一同得享上帝的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平安和丰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当讲到啊为传道人祈祷啊，讲到传道与啊与传道人啊，真的是一个不是啊很好分享的题目啊，求主特别施恩啊，使牧者的分享啊能够合乎圣经啊，能够造就教会啊，但是同时又坦坦诚诚啊，坦坦荡荡啊，正大光明啊，确确实实合乎神的心意。然后我就给大家讲啊三个方面的调查，先讲三个方面的调查。一个调查是有一项研究啊，所以说调查了3000间教会啊，然后传道人和信徒的关系啊，大家一致发现教会的人数的流失的主要原因啊，当然有很多原因啊，但是啊其中很显赫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喜欢传道人。哇，你就看到传道人真的是位高则重啊，不是传道人本身是什么，但是确确实实弟兄姊妹啊啊真的是啊靠着主的恩典啊，传道人不得不啊甘心乐意的都要慎之什么又慎的啊，但是这些方面啊确确实实这是一个数字啊。第二个数字啊，你就看到有的人访问神学院啊，这个问神学院啊，这个神学的啊老师啊，你这些毕业生啊，他的这个工作情况如何啊，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啊，包括今天美国神学院的学生啊，毕业以后啊啊这个找到这个教牧职分的啊大概有50%左右啊，那找到教牧职分的啊一般的平均侍奉5年，怎么平均侍奉5年呢？5年就阵亡了，5年就在教会工厂中阵亡了啊，然后这个啊退出侍奉，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一般的退出教牧侍奉的牧师啊几乎很少再回到什么哎岗位啊，这也是一个啊不争的啊神学院的一个事实。啊第三个方面啊，我就刚才给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说牧师的啊五大秘密啊，牧师有什么秘密啊，牧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而这篇当然不光是我分享啊，是在网络上的文章，他讲了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他说牧师的婚姻家庭也常常处于挣扎之中啊，牧师的夫妻关系呢啊，牧师的孩子呢啊，因为牧师很多时间啊用于教牧啊，另外呢牧师在和别人师母辅导别人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把很多负面的情绪也带到了夫妻关系中，带到了家庭中啊，所以说牧师关于牧师生活的第一大秘密就是牧师的婚姻家庭也常常处于啊挣扎之中啊。第二点啊，牧师害怕什么呢？牧师害怕孩子长大以后讨厌教会。哇，什么牧师害怕孩子长大以后讨厌什么哎教会啊，你想想牧师他在教会中受到挣扎 啊，如果是退出侍奉工厂啊，或者是勉勉强强在教会中侍奉，那牧师的孩子他天天看得见啊。啊，就像原来我在中国大陆侍奉啊，你知道受打压啊，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啊，教会刚刚开始啊，奉献也少啊，我就给我老大讲，我说将来你也要做牧师吧？他说我不做。我说你为什么不做牧师呢？啊，他说干活多，报酬少，还没有人算好。哎，我说你当他那时候，我们老大才十岁啊，那在北京那个时候，我牧会也就是97年牧会到这个2004年啊，差不多有5、6年啊，当然也是教会的，也是啊起起伏伏。哦、啊，他十岁，我说你小子，你中间这三条，哇，你看他眼尖得很，所以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小雷达啊。这个方面，牧师的孩子真的是更求主啊，特别练你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牧师的孩子、长老的孩子、同工的孩子，为什么不愿做长老，不愿做执事啊？大家不光盯着牧师，也盯着长老，盯着执事。你说，哎，这是长老的孩子，哎呦，那长老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长老的孩子也有软弱，也有挣扎，也调皮捣蛋啊。一说长老的孩子，哦，要更要说牧师的孩子，那就好像这个孩子也要圣化，也像从神学院里造出来的一样。这些方面是啊，共同的软弱。第二个，第三个，说牧师常常受制于少数人的批评。啊，第一个牧师当然是本身就有该接受众人的批评啊、监督啊，你做的不对就是不对啊，啊，但是哪怕是你一个好的，或者你的，哎呀，牧羊服侍了很多人，但是也总会有人你牧羊不到啊，牧羊不到人家就批评你啊，所以牧师有的时候就想，哎呦，这个人批评我，哎呀，睡不着觉啊，啊，这是大事啊，怎么要让他开心啊？所以说，牧师常常受制于少数的批评者，牧师一不小心。啊，没有看到长老很好啊，执事很好啊，会众大部分很好啊，哎，但是牧师被少数几个人的批评反倒牵走了啊，这也是很可怜、很可怕的啊。牧师也有这个软弱啊。第四个，受牧师受到批评的时候，没有人保护牧师啊，这个时候牧师就感到愤怒啊。你就知道，弟兄姊妹啊，教会中牧师愤怒的啊，牧师离开工厂的、辞职的、啊，不是因为有人攻击的，而是因为有人攻击、有人批评的时候。没有人说好话，没有人保护牧师，那牧师肯定辞职，肯定待不下去了。所以就是，这也是牧师生活的秘密。第四个、第五个，啊，牧师会多次想过放弃牧师的职分，啊，所以袁玉长老有一次也问这个自由牧师，也问我，哎，王牧师，你怎么靠得住的恩典坚持？我说我也多次想放弃啊，甚至有的时候说的场合也不合适啊，一生气、一软弱、一挣扎。不做牧师了，啊，这个包括在家里啊，在社会上，在家，哎呀呀呀呀呀，啊，所以有软弱，有挣扎，啊，怎样继续持守呢？真的是靠着神的什么来练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跟大家分享，你就看到对教会3000个教会的调查，哇，这个传道人啊，啊，如果和教会关系好啊，教会就啊慢慢更多兴盛；如果传道人出问题，那影响了整个教会，啊，这就是传道人啊位高则重。啊，然后讲到神学院里，啊，大部分神学生50%的在教牧工厂上阵亡了。啊，然后我又给大家分享了，啊，牧师啊不愿或者不敢啊不想给大家分享的5个啊秘密啊，请大家这个啊思考。好，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序言，传道与传道人。那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传道人。啊，今天我们讲耶稣是君王。啊，耶稣是大先知、大祭司啊，大君王。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但是很少人有人讲，哦，耶稣也是传道人，啊，耶稣也是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啊来，他不光是医治的、赶鬼的、行神迹奇事的。耶稣说，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啊，现在我们各个小组在查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大段的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耶稣的讲道，所以耶稣主要的事工不是说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当然也重要。那耶稣基督非常重要的事工是啊，传道授业培训什么门徒的。然后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啊，耶稣甚至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被钉钉的时候就说，啊，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啊，所以说耶稣是一个传道人的，啊，耶稣对门徒的两大应许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如果我们以耶稣为救主，啊，以耶稣为君王，不管你怎么拜耶稣， 但是你却不听耶稣的教训，啊，不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平，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中啊，2021年讲的啊，这个谦卑服我效法基督。啊，你说耶稣是君王，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大祭司，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你就是不听从耶稣的教训，你就是不效法耶稣基督的作为，你就是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那些都是自欺欺人的。然后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传道人，这个啊，我们就不细讲。哎，在大使命中讲，你们去传福音给谁啊？哎，万民听啊，让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当然啊，我们教会改革宗教会比较严肃啊，你要啊有装备啊，不要这个瞎子啊带着瞎子啊，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啊，传道人啊啊要有上帝的呼召啊，要有这个一定的装备。啊，要有教会的啊考核印证啊，会众的选取啊，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当然，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工作岗位上，我们都可以某种程度上传道啊。啊，所以有一句传道人的话说：“啊，你传道，你讲见证，关键不是希腊文，关键不是希伯来文，关键不是钦定文，关键不是教义，你呀、啊，哎，不说话就能够见证主，不说话就能够。”传扬主，哎，这叫生命之道啊！啊，用生命本身来点燃别人的生命，用灯来点亮别人的灯，薪火相传，哎，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而言啊，所有基督徒啊都有责任用生命来见证、来传道。啊，保罗当然也是传道人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又特别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啊，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啊，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逢差遣，怎能传道呢？啊，如经上所记，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弟兄姊妹，啊，今天美国政局中，美国社会中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哎呀，求主兴起传道人，啊，求主复兴教会。啊，今天中国大陆面对转型，台湾、香港面对世俗化，啊，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当然各个方面都有需要。但是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啊，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啊，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的什么解开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求主啊，真的是兴起敬畏上帝、热爱灵魂啊、大有能力的啊见证和传道来。当然，这样我们讲的啊，耶稣作为传道人，每个基督徒都是传道人啊，保罗是传道人啊，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要澄清啊。虽然以色列人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人人皆祭司，但并不是人人都像亚伦的后裔一样去做这个祭司啊。亚伦的后裔也不是都做祭司，男的做祭司，男的也不是都做祭司啊，是这个身体好、身体壮的做祭司，身体壮的做祭司也有岁数限制啊，哎，多少岁开始做，多少岁退休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虽然以色列国本身就是个祭司的国度，虽然以色列人也人人皆祭司，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呼召啊，用代表性的方式来行使。这个代表性的方式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个特殊呼召的传道人啊。这个方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十章讲到，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小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不细讲，但是不管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都是传讲神的话语的。啊，他们上帝设立这些职分的目的都是要成全圣徒，啊，革尽其职，啊，使基督的身体得到什么？哎，建立。啊，我们改革中长老会的一个啊，靠着主的恩典可夸口指出什么？哎，教会特别注重啊牧师，啊，教会也注重要聘请那些有呼召，啊，有训练，啊，这个经过大家的赞同、认可，啊，这些方面呢，啊，都是一个。啊，相对来说一个质量的保障啊，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啊信靠主啊。最终来讲啊，牧师本身啊也要不断更新、不断学习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样我们就稍稍讲到啊传道啊与传道人的关系啊，讲到耶稣基督是传道人，保罗是传道人，每个基督徒都是传道人啊。但是同时，教会的牧师啊也是啊上帝特别分别出来的啊，有一定代表性的传道人。使徒保罗在啊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三十节就说：“弟兄们啊，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啊竭力 啊，为我想祈求上帝。兄弟们就看到保罗最后说了，哎呀，为我祈求吧，而且为我祈求上帝啊，而且要竭力的为我祈求，而且你们要一同与我竭力祈求，而且我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啊，我奉圣灵的大爱来劝你们，啊，你们一定要为我祈求上帝啊。这个保罗虽然是大有能力的，大有确信的，但是像保罗这种大有能力、大有确信，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只要完成上帝从天上召我来的使命和意向。那保罗到底缺什么？那保罗缺祷告吗？保罗缺能力吗？啊！但是我们看到，哪怕像保罗这样特殊呼召、大有能力、大有见证、德高望重啊，称之为使徒的使徒的，他也是软弱的起啊，他也有担心啊，他也有忧虑啊，他也需要罗马的弟兄姊妹啊，切切的、竭力的为他什么哎祷告。哎，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强调啊，传道人到底依靠什么呢？啊，甚至我们请求别人奉献啊，啊，请求别人祷告啊，啊，请求别人做这做那啊，当我们提出这些请求，当我们提出这些劝告，甚至当牧师进行教导、当牧师进行讲道的时候，哎，牧师啊，你讲的就最好吗？你凭什么有权柄讲啊？哎，牧师，你讲的好，但是你做的不好啊！你讲的好，但是你没有做够。那哪一个问话啊，都能够把牧师搁在那儿啊，都能够使牧师啊，不能够啊，不能够讲下去？为什么呢？哦，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做牧师几十年，学习那么多，那我每一次讲到每一次讲课，给大家讲启示录了，哎呦，我就说，哎，不敢讲，不敢讲，啊，看的资料还不够，啊，思路还不够清晰，啊，祷告还不够，啊，所以说，有谁能够坦然无惧的，啊，有谁能够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不借着圣灵的爱，不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练习扶持，有谁能够站讲台？有谁能够站得久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来不断的体会。所以我们看到啊，使徒保罗也讲到说啊，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的职分啊是来自上帝啊，来自耶稣基督的高某啊，当然啊，包括传道人本身啊，尤其是教会的传道人啊，其实千言万语、千祷告万祷告、千叮咛万嘱咐啊，最重视一句话，有没有上帝的呼召啊，有没有上帝对你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的呼召啊，有这个呼召，上帝兴起的啊也必要完成。上帝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但是中间啊，鼎位炼金，炉位炼心，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的啊，所以说牧者啊，传道人更是首先需要受到熬炼啊，长老只是越是爱主的人啊，越是分别为圣的人啊，我们越是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啊，这个活祭就要活活的燃烧啊，就要活活的熬炼啊，就要活活的分别什么为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的靠着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五节也讲啊，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生忍耐啊，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盼望啊，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呢？啊，不是我们能忍啊，不是宰相肚里能行船，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这些世俗的技巧都会啊，不用学啊，每个人都是自学成才啊。但是你看保罗讲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圣灵，你就是空虚混沌啊！你不仅仅是空虚混沌，你赶走一个鬼就来了什么哎，七个鬼，那人的光景比以前什么更不如了啊！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神的大爱，世上谁的爱、谁的礼物、谁的恩赐、谁的时间、谁的陪伴、谁的友情能够满足你的心啊？啊！所以中国人常常讲欲壑难填，但是有一个解药 有一个灵丹妙药，打一个防疫针就好了。哪个防疫针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所需要的啊，我必不致什么哎缺乏。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的是认识独一的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浇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单单的寻求神，单单的在基督里有父啊，有甜美的契合啊，在他面前得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哎福乐。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啊，也讲到啊，自己在艰难中怎样信靠主。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明。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宝贝的啊，传道人应当有宝贝的啊，但是我们本身是什么瓦器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啊。有的时候牧师啊，特别是有恩赐的人啊，特别是在教会中做公共侍奉的人啊，我们会常常忘记了我们的恩赐是来自上帝的啊，我们会常常骄傲啊，我们常常会傲慢啊，常常觉得我有这恩赐，我有那恩赐，我做这了，我做那了啊，非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啊，别人不认可我们就心里就难受，就沮丧。这是什么？这是软弱，这是挣扎，哎，这是传道人任何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侍奉的人啊，工人啊，都会面对这样的诱惑，都会有这样的傲慢啊！但是求主使我们啊，能够更多的回到圣经，更多的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使徒保罗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那我们是谁？我们是尘土，我们是虫，一口气传不上来，你都死定了。死了，你跟别人钱，别人都不要的啊！所以说，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口之处呢？哎，王志勇有什么可夸口之处呢？牧师职分有何夸口之处呢？总统职分有何夸口之处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夸的冠冕，我们要夸的冠冕唯独从上帝，唯独从上帝而来。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所难，却不知失望啊！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样就讲了这个秘诀。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啊，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受委屈，你赶上耶稣受的委屈多吗？啊，你受辱骂，你赶上耶稣受的辱骂吗？啊，你被轻贱，你感到耶稣受的轻贱多吗？啊，你被钉死，你感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苦处吗？啊，但是我们不光要带着耶稣的死，我们要更要使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智慧、耶稣的祷告、耶稣的传道啊，耶稣各种各样的美德、各种各样的事工，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就跟使徒保罗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这是啊，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啊，使徒保罗作为传道人，他依靠的是上帝啊，依靠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尤其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大能的圣灵啊，使我们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凡事啊都能做。好，我们看到啊第二点，第二点使徒保罗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卷项可蒙圣徒悦纳。那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使徒保罗他是何等的爱这些犹太人，何等的爱耶路撒冷的什么圣徒。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啊，就特别讲到说，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为基督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啊，保罗也是信誓旦旦的啊，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啊，为我弟兄啊，我骨肉之亲，骨肉之亲是谁呀、啊、当然保罗的骨肉之亲就是犹太人嘛。啊，保罗说骨肉之亲，犹太人是我的骨肉之亲。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纪念我们的骨肉之亲啊，纪念我们的骨肉同胞，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啊，还是在台湾啊，每逢佳节被思亲啊，好、啊、信主的我们要在主内特别纪念，不信主的我们更要纪念啊，纪念他们不信主啊，岁月是把杀猪刀，年年岁岁啊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慢慢慢慢人老了，慢慢慢慢人要死了。那不信主的亲戚、朋友、父母、弟兄，我们更要抓紧时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把福音传递给他们。 所以你看到使徒保罗讲，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躯，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你看使徒保罗多大的心志。那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首先求罗马人，你看马其顿人，你看亚该亚的人啊，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啊，真的是竭力奉献，哪怕他们贫穷啊，也超出了自己奉献的什么能力啊。所以你就知道使徒保罗在亚该亚，在马其顿啊，也包括在罗马，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啊，他要募集款项要送到耶路撒冷啊，接济耶路撒冷的圣徒，接济那里的穷人。那弟兄姊妹啊，保罗作为犹太人啊，保罗作为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旧约圣殿崇拜的啊那一个部分中的出来的，他对于犹太人，对于耶路撒冷真的是充满全权之心啊，他是放不下的啊，甚至宁愿自己被弃绝也是甘心乐意的。但是弟兄姊妹啊，这使徒保罗也明白，虽然他对犹太人这样好，这样纪念啊，但是他说，哎呀，就我脱离在犹太不顺服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说弟兄姊妹啊，保罗作为传道人，他最怕的是你传道传道，哪怕你拿出生命来传道，人家说你是垃圾啊，人家说你是假先知，你是假使徒，那根本不听，根本不从。那保罗说没办法啊，服侍不到那能够脱离不顺从的人啊。第二个，有圣徒啊，圣徒说，哎呀，你是传道人，你是使徒，你是奉天承运，你是上帝才派来的。但是使徒保罗说，我也要竭力啊，让我的侍奉求主恩待，求主高摩，哎，蒙圣徒什么悦纳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你就翻到在使徒行传啊，当然我们就不要细细看啊，但是我看到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21章到22章啊，使徒保罗到耶路撒冷啊，回到犹太人中间啊，把他在亚该亚马其顿各地收集的捐献啊奉献给啊圣殿，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圣徒，奉献给弟兄姊妹啊。但是你看到啊，犹太人啊是怎么说的呢啊，犹太人就讲的说啊，你就看到在哪儿啊，在使徒行传21章27节，我给大家读啊。那七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犹太人啊，看见保罗在殿里，就松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早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在这兵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误会了这圣殿。哇！你看犹太人看保罗，为什么？你早见我们，你糟蹋我们，你不光早见我们，糟蹋我们，糟蹋我们的律法，糟蹋我们的圣殿，把他抓起来，把他打死。哇，你就知道使徒保罗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说，哎呀，哪怕我带着心去，哪怕心又带着钱去，哪怕我是帮助他们啊，但是那些不顺服的人啊，甚至那些圣徒有没有稀里糊涂的也难免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22章的第22节啊，众人听他说的这句话，那是保罗向他们讲道啊，啊，向他们抒发自己的心迹啊，向他们讲在耶路撒冷耶稣怎么向他显现，保罗向他们讲道啊，保罗向他们传道啊。但是你看22节，众人听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哇，那犹太人耶路撒冷的人就为保罗判了死刑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啊使徒行传的28章啊，这样我们快一快看到28章的16节，进了罗马城啊，百夫长把囚犯交给啊狱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那就保耶路撒冷的人不放过他，他在那里必死无疑啊。然后他就上诉凯撒，到罗马去上诉啊。上诉凯撒的过程中啊，耶路撒冷的人还专门派出一个小部队啊，一定要把保罗从路上杀死啊。但是保罗也是啊，上帝保守他，避开了他们的啊追杀啊。然后到了罗马啊，到了罗马是囚犯的啊。最终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啊，在罗马是啊寻道什么而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从啊使徒保罗自己在犹太人中的经历，使徒保罗是死于犹太人之手，耶稣基督也是死于犹太人之手 啊，使徒保罗是在耶路撒冷的众圣徒中间在讲道的时候被抓住的啊，被拿下的啊，被啊关押啊，被禁闭啊，到送到罗马，最后在罗马什么来寻道的。小小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几节相关的经文啊，传道人的难处啊，当然我们看到啊第一加拉太书第一章的九到十节啊，不光是啊保罗讲的犹太人中不顺服的人啊，耶路撒冷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人，包括外邦教会啊，按说使徒保罗是这个外邦人的使徒，那外邦人应当服从他，外邦人应当顺服他，但是也不如此啊。你就看到加拉太教会啊，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啊，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使徒保罗刚讲了，那人就推倒重来啊，真的就是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话来说，人走茶凉。那使徒保罗的教训别人不听了，传讲另外一个教训，另外一个福音，那使徒保罗讲什么呢？那你传讲这样的福音是可咒可诅，哇啊，也不容易啊，说这样的话也不容易啊。所以使徒保罗就抛明自己的心迹，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其实讨人的喜欢呢，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使徒保罗不愿意讨人的喜欢吗？那使徒保罗也愿意讨人的喜欢，但是使徒保罗讨人的喜欢的前提是不是按照自己的私欲啊，不是随波逐流啊，不是卖猪卖油啊，不是投降，不是妥协，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啊，使他们喜悦，使他们在真理中喜悦，而不是在谬误中喜悦啊。所以这些方面你就看到啊，这个从使徒保罗自身的经历来看到，他确确实实啊是大有什么难处的啊。这个难处包括两个方面啊，我们就再次重申：第一，你传道牧会，你碰到不顺从的人，人家不把你当成牧师，也不把你当成人，那你真的是很难办啊。第二个方面，那是你在圣徒中间啊，你为圣徒捐献啊，圣徒也喜悦你，但是圣徒有的也不喜悦你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也是啊，我们也不能说加拉太的教会都是异端邪说啊，我们也不能说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是异端邪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真的是像使徒保罗讲的啊，传道人的难处啊，这个困境就在这里啊，既想讨人的喜悦，但是最后啊又说，哎呦，我要是啊要讨上帝的什么喜悦啊，当然上帝喜悦，人也喜悦，皆大欢喜就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并非什么如此啊，传道人的困境啊，传道人的难处也是这样啊。我们看第三点啊，第三点，传道人的啊盼望。这使徒保罗在啊应当是罗马书的啊十五章的啊第32节到33节。说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啊，欢欢喜喜啊，得到你们那里啊，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上帝啊，常与你们啊众人同在。阿们。所以使徒保罗在说出阿们之前啊，不光是表明他自己的愿望啊，你要竭力啊为我向上帝祈求啊，然后表明他的难处啊，有不顺服的人啊，哪怕是圣徒啊，也不一定喜悦使徒保罗的侍奉啊。所以这些方面，有的不喜悦使徒保罗的侍奉啊是不好的啊，有的是抵挡真道的，有的是像巴拿巴和保罗也起争议啊，马可啊，保罗不想带他啊，巴拿巴想带他，哎，两人就分手了，你往东我往西，哎，这些也有些不愉快呀啊。所以说并不是说圣徒之间啊就凡事顺利，就皆大欢喜了。那亚伯拉罕和罗德，那这都是铁哥们啊，都是这个一同打天下同舟共济的。但是刚兴盛的时候，罗德和罗德的牧人，那这个亚伯拉罕的牧人不就开始啊出现了龌龊吗？啊，出现了争议吗？啊，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亚伯拉罕高风亮节，和你往东走，哎，我往西走，你看哪个地方好，你先挑，你先捡，剩下的归我。那个亚伯拉罕确确实实很高的风格，很大的信心。但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啊，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这些之间是有龌龊啊，啊有征战啊，啊一起待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不和不信主的人啊，有的时候不好相处，和信主的人，那我们也必须醒他，我们也有棱角啊，我们也有一些独特性啊，我们也有一些不让人喜悦的地方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先不定是非 啊，但是必须承认这个现象啊，承认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传道人的盼望的时候啊，并叫我，那到底使徒保罗这样祷告啊，目的何在呢？啊，不，使徒保罗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在这里不是那么确信啊，你们为我祷告啊，让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到罗马去啊，你们为我谨慎祷告，我谨慎祷告，我一定要到罗马去，而且我也欢欢喜喜到你们中间去。不是，使徒保罗说顺着上帝的旨意，说主耶稣也是这样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父啊，倘若可行啊，求你将这杯挪开啊，耶稣祷告了三次啊，耶稣每次祷告都伏伏在地啊，耶稣祷告的时候流汗如打雪点啊，甚至有天使来扶持耶稣基督祷告啊，但是耶稣祷告最后还是落实在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那弟兄姊妹，这个方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的意思啊是邪恶的，人的意思有的时候是邪恶的啊，有的时候是亵渎上帝啊，有的时候是伤害教会啊，有的时候伤害他人，这样的邪恶的意思，那我们能向上帝祈求，能让向上帝祝福吗？啊，第二个方面，有的你一些想法啊，你认为很好啊，你认为啊或许合乎上帝的旨意啊，但是这个地方你要谦卑的，主啊 ，If God willing， 如果你乐意啊，如果是顺着上帝的旨意，也许我能这样做，也许能那样做。那弟兄姊妹，当你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要这样做，你有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的把握吗？那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那使徒保罗这样祷告的时候啊，使徒保罗呢，他说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那使徒保罗有没有欢欢喜喜到罗马弟兄姊妹那里啊？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当然他心里还会欢欢喜喜的，但我们知道上帝赐给他什么通达的道路啊？被诬陷、被攻击、被审判、被监禁、被处死，在罗马寻道，那肯定不能说是通达的道路，那肯定不是说欢欢喜喜到罗马，肯定有他肉身上的什么难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三个意思，有的时候是恶的意思，这个你不要想上帝祝福你。第二，有的意思呢，哎，不是那么出于善恶之间的，哎，保罗到罗马还是不到罗马，哎，这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啊，这个是非的余地。保罗到罗马也好，不到罗马也好，啊，神的旨意拦阻不住。但是保罗说啊，求主赐给我通达的道路，按照上帝的旨意，或许我能够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啊，主也许成就，但是不一定按照我们祷告的方式，不一定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啊，另外啊，第三个神的旨意，那就是神预定的旨意。啊，也就是耶稣所讲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是什么贵重啊！这是指上帝的谕旨，啊，是指上帝永世中的旨意啊！这个永世中的旨意不受任何人，不受任何时间啊，不受时间空间来拦阻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于这个旨意，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明白，我们只晓得上帝掌管一切。但是上帝怎样让万事互相效力啊？上帝让美国的政坛怎么过渡？上帝让中美的关系到底如何？谁知道？谁能够百分之百的说？那我们知道最顶尖的智囊人员，他也只能说或许、可能，这种概率比较大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向上帝祷告啊，在奉主的名说上帝的旨意啊，我们要慎之是吧？哎，又慎。啊，但是上帝的旨意啊，我们讲到预定的旨意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上帝显明的旨意啊，也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说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啊，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说弟兄姊妹，这永远的生命啊，不是我们死后升天堂啊，不是在天堂里啊我们才皆大欢喜，而是今生今世，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彼此认罪，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彼此什么相爱啊，这样弟兄和睦同居，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弟兄姊妹，家庭说家和万事兴，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和睦彼此相爱这个教会肯定会稳定这个教会肯定会有所增长如果大家各执己见，各抒一见尤其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当然这些方面我们就要分辨了到底我们的意思是罪恶的，还是我们到底我们的意思或可或不可的，还是到底我们的意思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的是上帝的意思这些方面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显明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教训非常清楚就像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讲的，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成长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兴盛人家看到的我今天也不得不承认我今天也甘心乐意的承认，人家看到的不是王志勇牧师能讲道的、能讲的、能言会的，那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看到牧师的生命，重要的是看到弟兄姊妹能够彼此什么相爱一言一语哪怕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挣扎的时候、得病的时候对待各个方面都能够显出我们在主里的被圣化的那种爱心来所以说求主特别的怜悯所以说弟兄姊妹传道人的盼望两个盼望一个盼望顺着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和弟兄姊妹有彼此的相交当然顺着上帝的旨意和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就一同进入安息歇去了自己的劳苦，歇去了自己的愁烦歇去了自己肩上的重担一个是互相担当另外是最重上帝就像永刚长老带领祷告会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的名是配得什么称颂的我们一同进入这个安息不是因着我们保罗的劳动，不是因着罗马的劳动不是因为耶路撒冷的胜利，而是因着上帝，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什么安息传道人最大的盼望就是这样的安息，是在上帝里，在耶稣基督里，在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中。好，然后我们最后看和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一同享受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大使命中耶稣基督最后就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父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说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大使命的最后不是说这个数目不是说立功立德立言大使命最终的赏赐，大使命最终的保障，大使命最终的安慰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说弟兄姊妹，大使命的导向、大使命的经历、大使命的目的，说一千道一万不是说人数增加了奉献上升了事业做大了影响提升了地位建高了人出名了，而是说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认识上帝，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都能够享受基督的同在都能够在基督里享受与父的相交，都能够在基督里享受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都能够享受在基督里就像耶稣所宣告的，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我来的是让你们得生命，得生命并且得的是什么更丰盛。说弟兄姊妹牧师的主要责任当然很多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师。这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1997年分别出来做牧师，到现在我就觉得哎呦，王志勇你这个人太大胆了甚至太鲁莽了，你怎么这么早出来做牧师真的是找死，师长也死了好多次但是靠着主的恩典还是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学习功课但是牧师到现在吧，牧师牧师主要做什么呢？牧师牧师木头石头要铁石心肠不要随随便便别人说你好就感动掉泪了，别人说你不好然后就崩溃了。所以牧师牧师木头加石头要这个保持碌碌不动但是无论如何专心祈祷以传道为师。 兄弟兄姊妹，如果牧师没有安静的祈祷，那我们这个传道有恩高吗？而且牧师传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啊，牧师讲到今天，牧师讲啊，为传道人祷告啊，今天保罗讲到，哎呀，为我祷告啊，保罗最后在罗马书十六章啊，然后二十七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上帝，直到永远，阿门，也是祷告吧。啊，所以说传道人啊，我到现在靠着主的恩典讲、啊、很多方面做的不够，教导不够，带领不够，见证不够，其中最不够的是什么呢？要在传道中不仅仅是让大家明白个道理，而是让大家真正来到上帝面前啊，来到耶稣基督里得丰盛得满足啊。这个祈祷是为了传道，传道是为了教导弟兄姊妹能够祈祷，把每个人都能够啊来到耶稣面前，来到上帝面前，使他们在上帝里啊，在耶稣基督里得享满足的喜乐。和弟兄姊妹啊，我们传道人的服事啊，如果没有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啊，如果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那我们的侍奉啊都是草木合节的，我们的侍奉啊都是可咒可诅的啊。所以说大家为传道人祈祷的时候啊，包括传道人啊，各位牧长警醒警守的时候，主啊，我愿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愿意带领我的全家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愿意带领整个教会从我自己做起，来到你的面前，穷心吐意，在你那里得满足，在你那里得改变啊，在你那里得丰盛啊，在你那里啊，不断的生命啊被翻转被改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传道人啊主要的职责啊。当然希伯来书三章十七节也讲到说啊，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啊，且要顺服啊，因他们啊为你的灵魂啊时刻警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主内顺服啊，主内的顺服就是以主为我们的中心，以上帝的真理为我们的标准，以爱为我们的动力，以互相补足、互相成全、彼此欣赏哎、作为我们的啊彼此肢体的功用啊，然后确确实实啊互相警醒啊。最后呢，我就给大家分享麦克阿瑟牧师啊，麦克阿瑟牧师是在美国啊改革宗浸信会的啊，也是被上帝重的一个牧师啊。他讲到啊，他做牧师啊啊，他有这个十个体会啊，我就给大家啊读啊，稍作分享，然后我们就祷告结束。那人家问麦克阿瑟，你为什么做牧师呢？啊，你做牧师的感想是什么呢？啊，第一，教会是基督应许成立的组织。啊，基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应该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所以说不管是大会还是啊，不管是大学、国会、生意都重要啊。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亲自为要借着教会建立教会。啊，第二个，上帝借着教会赐下了不少群体性的祝福。啊，所以托卡维尔讲到美国政权的时候啊，美国的教会的讲台上燃烧着真理公义的火焰。啊，美国灯塔永不熄，啊，所以美国的啊这个灯塔的火焰不是来自于国会山，啊，不是来自于白宫，啊，不是来自于民众的选举的机器选票，啊，而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上帝借着讲台所传讲的公义和慈爱的什么信息。第二个，上帝的恩典借着传道人啊来祝福啊教会的信徒。啊，所以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传道来的。啊，第四点，啊，传道人一生啊专心亲近神，以传道祈祷为念。啊，弟兄姊妹，一晃我就五十五岁，靠着主的恩典，我是万分的感恩。啊，如果上帝不呼召我做牧师，啊，我做贪官去了，啊，我喝酒喝死了，啊，我犯很多很多的罪，啊，都是死在不光是啊属灵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连肉体上也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上帝能够让我以祈祷传道为念，哇，真的是上帝，啊，千分之千万分之万的啊恩典，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点，做传道作为传道人啊，对信徒的灵命啊。啊，承担着向上帝交账的责任啊，我们要向上帝交账啊，灵啊，我们常常讲人命关天，人命啊，灵魂关天，灵魂关乎整个世界、啊、我们得到了整个世界，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价值呢？啊，第六点，啊，传道人也要向会众交账啊，也要接受、啊、会众的监督啊，接受长老的监督，这个不容易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铁磨铁磨出刃来啊，弟兄想感也是如此，而、啊、这个监督不是特务，而、啊、这个监督不是居高临下， 而这个监督是彼此的守望啊，爱心的保守，就像夫妻之间啊，弟兄姊妹之间啊，权力不可滥用，恩赐不可滥用，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遮盖和祝福的啊。然后第七点，就说要在教会中建立团队啊，这个教会啊不是一个人来带领啊，特别是长老会啊，我们有啊长老团啊，虽然牧师啊中间也有他很重要的职分啊，但是每个人都要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但是弟兄姊妹啊，建立一个带领团队容易吗？我就常常讲，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啊，在家里做工啊，到社会上做工啊，还要到教会来做工，几份工作啊，三份工作啊，常常非常疲劳，常常怎样怎样啊，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纪念啊，格外的尊重啊，格外的珍惜啊，不管是牧师还是会众，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啊，互相的欣赏啊。第八点，和牧羊涵盖人生的各个方面啊，这不容易啊，所以做牧师挑战性很大，灵魂的一生，全人的牧羊，哎呀，有谁能做到啊？啊，我们只能够竭力追求啊。第九点，害怕违背对上帝的承诺。哎呀，我们蒙上帝呼召，对上帝有承诺啊，对会众有承诺啊，对家庭有承诺啊，我们害怕违背这个承诺啊，招致上帝的责罚、击打、审判啊，所以这也是传道人有担心呀 啊。第十个啊，工作的满足和意义啊，所以靠着主的恩典作为传道人啊，我们与别人的生命有份啊，别人夫妻之间不敢讲的给你讲啊，夫妻之间的丑事、脏事、关起门来洗脏衣服的事，人家给你讲，不给警察讲，不给法官讲，人家给你讲。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传道的工作啊，靠着主的恩典啊，能够给人带来牧养，带来心灵的医治啊，都是上帝啊使用着不配的器皿，带来生命转化啊，也给牧者啊，也给我们各位牧长啊，都带来啊，真的是满足的喜乐啊，这是上帝给我们格外的赏赐。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当使徒保罗讲到我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又借着圣灵的大爱，竭力求你们为我向上帝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软弱的器皿，实在是卑贱的器皿。当你越是给我们恩赐，越是给我们职分，越是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啊，游行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之的人啊，更有我们内心的邪情私欲更是蠢蠢欲动。所以主，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求你开恩可怜众牧者，主，求你开恩可怜你自己的子民，让我们活着，让我们丰富，让我们兴盛，不是靠吃，不是靠马，唯独靠着你的灵，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唯独靠着父借着子借着灵所赐给我们的永不失败、永不离弃、永不改变的大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灵，阿们，
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的诗歌。